请我打开今日思想的经文《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四节至二十二节。我们继续思想《路加福音》的信息，《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四节至二十二节。找到的好不好，我们一起诵读这几节的圣经。《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四节，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于是把书卷起来还给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众人都称赞他，并轻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么？在1945年6月，当时盟军节节胜利，再加上苏联的军队预备加入这个战圈，进占中国的东北三省，日本的败退呢，可以说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到了1945年7月26号，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再加上英国中国，就向日本军队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日本军队立即投降。当时这个日本的首相 Suzuki 明目立即就召开内阁会议，外相 Togo 就觉得个条件不是很差，当时这个的最后通牒就极力推荐内阁是接受这个的投降。事实上呢，当时这个通牒也都不是很苛刻的，个通牒要求是军队，不是日本政府，要求日本的皇家军队无条件投降。第二，日本军队可以自由回国。第三，日本仍然可以保持君主立宪的国制。第四，日本仍然可以发展草工业。在历史里面，这个最后通牒就叫 Potsdam 最后通牒，一点都不苛刻。当时外相 Togo 先要求这个通牒的内容是告诉所有的日本的国民听，等日本人心里面有些预备，不是突然间说我们投降。当时三军总司令就极力反对，经过6个钟头内阁的辩论，结果日本政府就决定是将这个 Potsdam 的最后通牒告诸于世。但是当时有个问题，因为这个最后通牒是由这个尼美之号美国的军方发出，是藉着美国之音收音机发出，而不是官方的召会。日本人很顾住面子，内阁考虑到这一点，所以他们的决定就是说，原则上日本是接受投降，但是要等到盟军正正式式官方知会他们的行书，日本政府才会官方回复投降。到了7月28日，首相铃木就召开记者招待会，记者就问及对这个通牒有什么反应。当时铃木首相本来他的意思就是想说，我们要等到美国正式官方发出这个通牒的时候，我们才会正式是宣告投降。他当时用了一个字去答复记者，这个日本字叫 Mokusatsu， 轻描淡写就 Mokusatsu。 Mokusatsu 这个的日本话呢是很难翻译的，事实上这个字含糊不清。这个字由两个字组成，一个 moku 即是不出声静，第二个 sas 即是杀 to kill， 两个字夹埋 moku sas 的意思是 to kill with silence。 那什么叫 to kill with silence 呢？即是用安静来杀他呢？那么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不予置评 no comment， 即是说呢，现在我们未曾正式答复，因为未曾接到官方，本来他是想用这个的意思，即不予置评。第二个意思就是睬你都多余，不理会 ignore。 当时毒卖新闻记者是一个外国分子，他不能够接受日本投降这件事，就将尼木首相所用的 Mokusatsu 这个字呢就翻译成为睬你都多余，好少你。消息一传开之后，外国成员大为震惊，但为时已晚。美军一接获消息，立即采取迅速行动，就在8月6日美国军机在港岛和长途抌落两粒原子弹，数以万计的日本人就这样牺牲，日本亦都即刻宣告无条件投降，结束了太平洋的战事。一字之差就将整个历史改观。咁你问我呢啲系野史啊，就历史嚟咧？的确系有历史咁记载，但系个历史根据系正确唔正确？日本政府就冇佢真系 Mokusatsu 啊，佢冇任何嘅表达。唔好理佢系真正历史嘅野史好啊，呢个故事都俾我哋一个铁一般嘅事实。一般人听嘢咧，唔系在乎你讲啲咩嘢嘅。而在乎他想听什么东西，我们喜欢选来听的，可能我讲十句说话，大家可能只是选几句来听，啱听的就听，不啱听的就不听。我发觉呢，很多时候我们听的都是的，我教仔女有些东西我讲千万次，他们都好像听不入的、做功课啦，不要看电视啦，不要打机啦，他们就听而不闻，视而不见。但是有些东西就反应极之快。喂，零用钱来了，哇，快而准。我们的结论就是不在乎你讲什么东西，而在乎他喜欢什么东西，想什么东西。不单止我的仔女，我的太太都说我是这样的。他讲很多样东西我都听不到的。人家讲一句东西我就即刻听的。于是他说，为什么我的祖先讲过很多次，为什么你听不到的呢？对不住，我耳仔嗰个收频率咧，系往往系咁样嘅。其实唔单止听系咁，信都系咁。有多人以为我见到就会信啦，但事实上唔系啊，你系拣嚟信。你中意嗰啲你就信，唔中意嗰啲就唔信。吓、有人话俾你听，食朱古力咧就可以防心脏病，呢个值得。值得信，於是我就會信。有人告訴你吃朱古力會心臟病，這個不值得信，我就不理得你是科學家好什麼醫生好，一言不理。總之呢，我是選來聽。人就很奇怪的，往往是不可理喻的、我們以為呢，我們看了我們就會、明白了道理就在這裡，那我們會信。事實上不是的，很多時候是我們的心，你的心想的時候你會信。我想馬克吐溫就講過一句非常有趣的名句，我就不信有鬼的，但我就怕鬼。那你既然不信有鬼，為什麼你會怕鬼呢？人就是這樣、人就是這麼矛盾。我想回到1993年在紐約 Brooklyn 發生一件大事，在 Brooklyn 的 Crown Heights 那裡有一個猶太人聚居的地方，突然間傳了消息說尼賽亞降臨了、他們不信耶穌是尼賽亞，他說尼賽亞降臨了，他就是個拉比 Solution， 你預備公開露面。那晚成千上萬的猶太人冚唥聚集在這個 Brooklyn 的這個 Crown Heights 的地方，哇，塞滿曬人，有些爬上去啊，睇仲犀利過呢個長洲嗰、琴日嗰個召會一樣，哇，好多人喺度睇，好多人想嚟目睹呢一個尼賽亞嘅風采，終於尼賽亞出現啦，呢、這個 solution 當時瘋狂嘅情況咧，仲犀利過咧係睇打足球 ，Rabbi solution 一出場，銀幕個帳幕一打開，見到一個老人家91歲。白髮蒼蒼，身體孱弱，坐在那裡，坐在那個位置，攰到手都動不到，在那裡動下動下動下，碌無面無表情，但是台下呢，那些信眾一點都不懷疑，好像瘋狂地雙手大聲說，我們的尼賽亞萬歲，我們的尼賽亞萬歲，我們的尼賽亞萬歲，我們的君王，我們的拉比，我們的牧者，是永遠值得稱頌的，瘋狂在那裡叫。当时这个 Rabbi Newson 一句说话都没说，那就帐幕就删了，他就退出了。到了1994 94年6月隔了没几耐，他们因为年老体弱就病逝。但奇怪，今天还有很多犹太人仍相信他就是他们所谓的弥赛亚。当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不禁会问，有没有搞错？犹太人应该很聪明，为什么会这么盲目呢？91岁的老翁是他们的救世主，他们盲的，他们看不到的。弥赛亚是他们的拉比。但其实我想我们看这两个故事，我们都发觉人有一个很有趣，人自己的背景的观念、是非黑白偏见往往是断裂了，我们不去客观来看一看究竟这个是真的抑或是假。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所讲的是恩言，但人怎么看法？他不是约瑟的仔，他怎会有好东西出的？於是就不理。我们试下来看看这一段的圣经，很有趣的一段圣经。圣经里面所讲的耶稣的恩言，或者我们今天所讲的福音，为什么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都硬着心肠不去相信不去改变？首先我们看看耶稣的策略，我们一起来看看第16节至17节。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众人，众人都称赞他。耶稣来到耶路撒冷，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次写着说。首先我们看看耶稣基督他用什么策略去传福音，都值得我们窝福堂来想，究竟今天我们用什么是大人信耶稣。圣经告诉你，耶稣就满有圣灵的能力。原文呢，其实个意思就是耶稣在圣灵的能力带领之下返回到加利利。如果我们直译这段圣经，从希腊文直译的圣经的话呢， And Jesus went out in the power of the Spirit to Galilee， 即是耶稣基督在圣灵能力的引导之下返到去加利利。路加似乎是很强调一样东西，在耶稣基督的行动、耶稣基督的策略都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四章第一节，他被圣灵引导旷野去接受试探。四章十四节，他被圣灵引导回到加利利。四章十八节，主的灵在他身上。一而再、再而三的路加福音不厌其烦的话给我们听，在整个耶稣基督的行动、耶稣基督的思想、耶稣基督的策略都是在这个圣灵引导之下。今天我们教会是怎样呢？我们的反应是不是不是依靠 IT， 不是依靠超级明星的讲员，不是依靠某某的牧师做我们的堂主任，不是依靠后台老板，不是依靠任何精彩的 program， 乃是依靠耶稣基督的灵方能成事。今天我们靠些什么东西？我们后面的靠山是什么东西？纵然我们会有很多好的方法，纵然我们有很多好的东西，但是问题是不是这样可以叫人的生命可以改变？什么可以叫人的生命去改变？教会如果是对圣灵的引导是有一个敏感性的时候，他就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因为这个是神引导他的机会。教会愿不愿意用多些的祷告求上帝带领我们窝福堂应该前面走一条什么道路？圣灵带领去哪里？第十四节，回到加利利。回到加利利，加利利是巴勒斯坦北边的地方，从北到南有50英里，从东到西有25英里。加利利就是这么大的地方。加利利这个名字是来自希伯来文叫 Galil， 意思就是围住。加利利四围都是被一些非犹太族的民族包围住。加利利是一个比较，所以因为受很多外族的影响，所以加利利的犹太人呢跟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很不同。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就算你今天去到以色列的地方，你去加利利和去耶路撒冷，你就即刻看到的分别是什么。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很多时候带着那些传统的帽啊、拉比啊，一个很虔诚啊、很多很保守的犹太人住在这个耶路撒冷的。但去到加利利的时候，你发觉呢是比较开放 liberal 一点的。加利利人口沉默，根据 Josephus， 即是一个很出名的耶稣当时期的一个历史家记载，在 加利利是由204个小镇和村落组成，人口总共有300万，土地是比较肥沃，宜于耕种。加利利亦都是耶稣爸爸妈妈的乡下，耶稣长大的地方。他们来到加利利，十六节告诉你，他们来到不单止加利利，是来到拿撒勒。拿撒勒不是一条村庄，是一个镇，是有20000的居民。它位于这个所谓 Plain of Jezreel 的地方。如果大家有机会去以色列旅行呢，现在那些旅行团实会带到你去到耶路撒冷，去到这个拿撒勒的地方。拿撒勒的地方是在山上。当英国人去占领巴勒斯坦的时候，其中一个将军叫 Sir George Adam Smith,他上到去这个拿撒勒，他就写了一句这样的说话。他在拿撒勒可以眺望整个世界，在那里可以见到底波拉和巴勒打败巴巴拉的平原，在那里可以看起基甸打胜仗的地方，苏罗在那里战死的地方，约西亚战败的地方，耶户杀死耶洗别的地方，好像 在拿撒勒就看过整个的以色列的历史一样。或者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启示，我们传福音，我们开教会，一方面我们找一些我们熟悉的群体，如果你完全不熟悉，我们话都不识走去传，当然这个不是我们第一个最重要的策略，但是同时我们要放眼整个世界，我们不是只顾着我们自己香港，没错，我们教会是需要在香港里面传福音，但我们不是只是顾住我们香港，我们就要看看整个世界。上帝给我们的机会，我们岂能错过？圣灵带领去到加利利、拿撒勒的地方，在他自己熟悉的地方将个福音传开，但同时他的眼放开整个世界。第十五节，他告诉你，他来到会堂教训人，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耶稣不单止去到加利利、拿撒勒自己的地方，他还在安息日去到会堂里面，这个是平时的习惯。究竟会堂是什么来呢？犹太人的会堂是这样的，当犹太人被掳亡了国，被迁移去到的时候，被迁移去到巴比伦的时候，他们没有自己的圣殿，但他仍然想聚集，于是他们开设了一些会堂。会堂每十个男人，只要有十个男人，他就可以开设会堂。香港在这个罗便神道有一个犹太人的会堂，犹太人的会堂每逢星期五，犹太人就去到入会堂里面去敬拜，去读圣经。他读圣经的方法是怎样呢？读圣经的方法很有趣，坐在这里的时候，就有人站起身去念一段圣经，然后他就稍微去解释一下。耶稣就在一个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就去到这个会堂里面，然后就去传福音。你看看保罗的传道的方式也都是，保罗在宣教里面去到每一地方，当然首先找个会堂，然后进入去会堂，然后就有机会去将个福音讲开。找接触点，一定有个接触点，教会里面一定需要有个接触点。但很可惜，如果我们将个教会里面只是困住在四块墙当中，不去跟这个世界接触的时候，这个福音永远不会传开。什么方法是解决传染病最好的方法？就将它运在一块地方，不给它跟人接触，因为传染病就自然会没有。无论是沙士又好，无论是 A 士又好，无论是什么传染病，你将这些人运在一起不跟人接触的时候，自然它就没有了。最好的方法叫基督教消灭，就是用这个方法，将所有的信徒混实在四块墙里面，叫他们不要跟其他人接触，自然呢，这基督教就会消灭的。你想想是不是？耶稣怎么样称呼基督徒？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我是生命的粮，我是活水。你看耶稣所用所有这些比喻都有个特点在里面，都有个共同点。光是射去周围的，盐 要入咗去我哋嘅身体，或者入咗去嗰啲肉嗰度，佢先至会有防护嘅。水你入咗去成为我流到去我整个身体里边，所有呢啲嘅都有一个特点 ，penetration， 全部系渗透，全部喺周围里边做一个渗透。基督教就去渗透啦，去接触嘅。今日假如之间将我哋所有嘅信徒集中晒喺里边，喺啊，我哋就喺呢一个四块墙入边，我哋唔散出去。唔喺你周围你嘅工作啊、学校啊、环境啊，喺社会里面散出去嘅时候，基督教唔够100年就会冧荡，系咪？圣经话俾你听啦，传福音嘅策略系咩？佢去到犹太人嘅地方，去到会堂里面嘅地方，去到街市嘅地方，去到周围嘅地方，然后就将耶稣基督嘅恩言去散发出去。我哋睇一睇耶稣嘅恩言系咩？第十八节至十九节，耶稣话：佢引用以赛亚先知书话，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呢个系耶稣选自嘅经文。通常去到会堂嘅时候，有人想背圣经，有人想讲嘢嘅举手，个执事咧就会将本圣经俾佢，然后耶稣就攞本圣经出嚟，就打开以赛亚先知书，就读呢一段圣经。耶稣读呢段圣经系引住先知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至到第二节，但如果我哋睇一睇先知以赛亚书第61章第一节至二节嘅时候，我哋就会睇一睇先知以赛亚书呢段圣经嘅主题系讲乜嘢。以赛亚书第40章开始一路至到60章是有一个主题，那个主题叫受苦的仆人。弥赛亚是一个受苦的仆人，其中53章讲得更加清楚，这个受苦的仆人是什么？他是绝无佳形美貌，被藐视，被人血欠诈，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诚然担当我们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他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耶和华使他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先知以赛亚书讲到这个弥赛亚是一个什么的弥赛亚？这个弥赛亚不是一个的斜字高头大马，穿着紫色的黄袍，带住千千万万嘅军队走到嚟呢个以色列嘅地方，然后就话你听：我而家为你哋解放，我系弥赛亚。唔系啊，上帝唔系用一个咁样嘅劲嘅威嘅犀利嘅弥赛亚去拯救呢个万民。圣经点形容呢一个嘅弥赛亚？无佳形美貌，被藐视，被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去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为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耶和华使他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是人家不接受的一个离场。你想一想，如果有人告诉你怎样去解救我们的困境，你以为一个 Rambo 来到，你以为一个 Superman 来到，你以为一个啊，你以为一个啊 Spiderman 来到，哇劲啊劲来到啊，不是啊，是一个背负重担，被钉十字架，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还口，一个咁软弱的人，我们叫做受苦的仆人，去拯救我们。你再看清楚这段圣经的时候，冇错，先知以赛亚书系讲到受苦嘅仆人。你再睇清楚嘅时候，你发觉有一样嘢好奇怪嘅。耶稣引用呢段圣经嘅时候，佢唔系引用得晒嘅，佢特登漏咗一句嘅。我读一读，嗱，你睇一睇呢段路加福音呢段圣经，然后我读一读咧系以赛亚书，你就会明白佢漏咗啲咩嘢。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治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得监牢， 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被爱的人。耶稣留了一句很重要的说话，当他拿着以赛亚先知书来读的时候，他特意读漏了一句，那句是什么？报告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耶稣没有说，耶稣老花看漏了这句，耶稣那本圣经漏了一句，不是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告诉你。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尼赛亚来的时候，他有两样东西做。第一样东西做是神报仇的日子。什么叫神报仇的日子呢？神报仇的日子是讲到那些所有离弃上帝的罪人的压迫上帝的仆人的压迫神的子民的，上帝就会审判他们。犹太人渴望这个尼赛亚来到，就因为他们渴望尼赛亚可以将他不单止解救出来，他看着这些害他的人怎样被上帝去责备，怎样被上帝去审判，哇，心都凉晒，是不是？今天我们都是，我们很想有一个正义的人来到，将这些恶人，将这些欺压我们的人完全铲除，这个就是我们所想望、想渴望。这个是旧约里面第一个信息，尼赛亚来到的时候是神报仇的日子。但是尼赛亚来到还有一个拯救的日子。圣经告诉你，当尼赛亚来到的时候，他会传信息给谦卑的人，医好伤心的人，叫被掳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上帝的禧年。什么叫恩年？什么叫禧年？犹太人就每五十年过后之后，就有一个叫大赦期，赚人钱的不用给钱出监，就是一个禧年，一个释放，一个大的禧年。所以这个字渐渐就是形容到这个尼赛亚来到的时候，就是一个解放，就是一个释放的日子。被掳的得释放，穷困的人可以能够得着饱食，强腿的人可以行走，黑眼就得看见了，完全是被罪恶释放出来的。这个是尼赛亚来到了，这个叫禧年。但是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他将神报仇的日子查了去。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是分两次来的，第一次来是拯救，第二次来才是审判。旧约的先知看尼赛亚来的时候是从远处去望，英文叫 telescopic view。 什么叫 telescopic view？ 从远处望呢，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加州住的时候，有时我跟家人揸车是去环过加州的洛基、这个 Rocky Mountain 入去、美国的中部的时候，离远看的山只有一个高山，离远看只有一个高山，点不知去到山上的时候，一山还有一山高，去了个山之后又有另外一个山，又有另外一个山，又有另外一个山，连绵高山，但离远处看只有一个山，你以为只有一个，其实是有很多个。从远处去看叫 telescopic view， 旧约的先知从远处去看，以为尼赛亚来的时候又是私人审判，又是拯救，但耶稣基督是将这件事分开两个。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叫恩年，是拯救的日子，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审判的日子。施洗约翰都不明白，当施洗约翰被拉去坐监的时候，他就叫门徒来，喂，去问问耶稣，他是不是就个尼赛亚？为什么施洗约翰会怀疑耶稣基督是不是尼赛亚？就因为他看到耶稣基督是没有私人审判，恶人仍然在恶人，坏人仍然在作罪，于是说这个人是不是尼赛亚来的？于是他就派两个门徒去问耶稣，耶稣怎样答他？就用同样的圣经，你告诉约翰听，穷人有福音给他们听，伤心的人被得医治，被掳的得释放， 坐监嘅被释放，瞎眼嘅得看见，瘸腿嘅得行走。耶稣重复翻讲呢个说话，乃系话俾我哋听，而家仍然系一个拯救嘅日子。呢、這个就叫恩言，呢、這个就叫大好嘅信息。今日仍然有机会，今日仍然系拯救嘅日子，仍然系耶稣嗰度恩言嘅时代，神嘅救恩已经临到，但系有个限期。到主耶稣再嚟嘅时候，神嘅审判就开始。我哋系咪要等到嗰时候，我哋先至对神嘅恩言有回应？耶稣基督佢将呢个恩言话俾你听，二十节至二十二节，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作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耶稣读完一本圣经，将本圣经交翻俾执事，就坐喺度。嗰啲人望住佢，佢就讲咗呢句说话。当然，我相信佢唔止讲一句说话，但系咧，路加净系记咗呢句说话，就呢句说话系最重要、最重要。呢句说话点啊？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耶稣讲呢句说话系咩意思？旧约所讲嘅尼赛亚带俾你新嘅盼望，而家应验。我就系嗰个尼赛亚。喺希列文呢个字应验呢个字咧，系一个 perfect tense， 个意思就话已经完成。耶稣基督就系个受膏者，耶稣咧就系个释放者，耶稣咧就系个尼赛亚。所以呢、這个叫做恩言。恩言嘅意思唔系耶稣好有风度嘅意思，系讲耶稣基督个说话系满有恩典咁嘅意思。耶稣基督嘅恩典已经临到我哋身上，但系啲人回应系点样？圣经只系简简讲一句：嗰、那个唔系约瑟嘅仔。于是就将耶稣赶走。二十二节，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个意思就话：咦，呢、這个耶稣唔系对啊约瑟个仔，我识佢噶，我睇住佢大噶，佢点会系尼赛亚？佢所睇嘅系好压迷。我哋今日都会系咁样。我哋同人讲福音，啊，个牧师讲翻佢，我识佢啫，我小学同学嚟噶嘛，一个姓苏噶嘛，佢讲啲嘢点会好啊？而睇唔到，我哋所睇嘅只系我哋狭隘，我哋拣嚟听，拣嚟信，而唔系睇到我哋嘅需要，唔系睇到耶稣基督嘅恩言。然后作一个回应，耶稣说今日的这段经文已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但我们又怎样回应？弟兄姊妹，现在仍然是一个拯救的时间，现在仍然是一个恩典的时代，我们不知道还有多久。我们的问题就是迟些先，迟些先，仅有日子，而不能够当机立断。就好像日本的首相 Suzuki 和他的内阁迟些先等下先，而不是当机立断，结果就造成了悲剧。今天我们听到这个恩言的时候，是不是一语莫哭沙石采你多远？就抑或我们等下先等下先，而不是去有一个回应，对上帝的说话，对神的话语，充满了恩典的话语作出一个回应。求主帮助我们，请你同心低头，我们同他祈祷。